唐解牛拿着童小娟的书信来到了张家湾，见到了张寡妇之后，把这书信一呈，老太太看完了信之后跟唐铁牛就说了，你还别说呀，我这儿子张帆呢最听我的，我要让他到反君山寨投降大宋营，那就是一句话，100多条战船他还真能给带过来。唐铁牛说，那您就帮着给做这件事吧，但是我不能。唐铁牛说，那您为什么不能呢？你想啊，这张帆他是我干儿子啊，你以为那个盗反君山寨那个事儿那么好办呢？啊，像吃包子一样，嚼不嚼不就咽肚子里去了，那他不一样。盗反君山寨反好了归了大宋营了，反不好的话，君山寨龙腾龙霄汉要知道喽，他那脑袋就搬了家了，我那干儿子就得死了，那不我拽着我儿子往火坑里跳吗？这事儿我不能干。唐铁牛老太太，您光想着这干儿子，您就没想想你的干闺女吗？这童小娟不是您干闺女吗？那赵玉是您的干女婿，童小娟跟赵玉前两天到这儿来，您也是亲眼看着的，我看您对她挺疼爱，现在赵玉探山被人家抓住给压起来了，也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，童小娟着了急上了火，这她写了那么封信让您帮着一忙，让您帮忙的目的呢，就是早日发兵攻打君山寨，这样的话可以营救赵玉。如果说您要不帮这个忙，我们那儿战船打造不齐，就推迟攻打君山寨的时间，夜长梦多，赵玉一旦要是被他们给杀死，那童小娟对赵玉是一往情深，说不定他就跟赵玉去了，这样一来您干女儿也死了，您这干女婿也完了。你老太太一向是重女轻男，而不是重男轻女，今天到这事儿上您怎么就改了脾气了呢？你光想干儿就不想你的干闺女吗？老太太一听，你还别说，唐铁牛啊，你这话说的真有点道理，就是啊，有道理您就按我说的办得了。不行，你们现在是求我帮忙啊，啊，求我帮忙劝我干儿子投降，这可是个大事儿。那么你们现在是把我当做一位贤士看待的吗？对呀，拉太太，您就是贤士啊。我是贤士，你来不行。为什么？你这人呢，没人缘，我烦你。是，拉太太，我这人就是没人缘，从小一落生的时候就把收生婆吓得坐一腚堆儿，长大了之后是姥姥不喜欢，舅舅不疼爱，人家瞅我哪哪都别扭。有个相面的先生给我看了看，说我呀长得快爱人肉，长得不是地方，长到嘎着窝里头了，谁也看不着。您当然是看着我别扭，我问您，您瞅着谁顺溜啊？您看谁顺溜我就把他搬来，这不行吗？你们营中谁那官最大？我们营中按说呢，要论官最大是八王千岁，但是八王千岁是随军的监军，再往下说，正元帅是周景龙，副元帅是阮英。你呀回去啊，跟你们那副元帅阮英说，要想请我出山帮忙的话，得阮英自个儿来。他要不来，那说明他对我这老太太还不够重视。你想啊，想当初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去了三回呢，你这阮英一回都不往我这儿来，你说我能出去跟你们帮忙吗？老太太，您说的对。好， 看这意思我是搬不动您了，我回去跟我们那副元帅讲去，您等着，我马上就走。唐铁牛站起身来，由打张寡妇这儿就出来了，离了张家湾就回到了阮英的越州府衙门之内。到衙门里边一见阮英，孩儿啊，回来了，人家老太太不答应帮这忙。阮英说，为什么呢？他怎么不答应？人家老太太说了，刘玄德三顾茅庐去三回，你一回都没去，人家能出来给你帮忙吗？提出一个条件让你去，你要不去人家就不管这事儿。哦，阮英一听还有这样的事情，好吧，三哥，现在正是用人之急，老太太如果帮咱们这个忙，给咱们出100条战船，这可是个大事儿，我去一趟。三哥，我要去的话是不是得给老太太买点礼品呢？
那当然了，你要不给人家买礼品，空着手去，那瞅着对人家不热情不器重
啊。阮英说，买点东西。阮英马上吩咐手下人给老太太买点礼品。买点什么？买点鲜货啊，菠萝、橘子、香蕉，光这边不行，那不够分量。花钱给老太太买了一匹锦缎，买了一对赤金的耳钳子，红宝石的戒指买了仨，都收装好了之后弄一包。阮英跟唐铁牛又带着十几个随从，骑着马二番来到了张家湾。来到张家湾张寡妇的大门之外，阮英在门前甩凳子应该下马，一裸着缰绳。三哥，往里边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我到了。
哈，唐铁牛拽拽着就进来，
进到屋子里边一看，老太太正在上方屋里头坐着。
老太太，跟您说，我们阮元帅来了，就在你大门外头呢，已经下了马了。
这张寡妇在屋里坐着，一听这句话，
他来了，在门口外头呢。你说这意思是不是让我接他呀？啊，我告诉你，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，头两回都没见着，第三回才见着的。这回他到我这儿来了，第一回我就在家里边等着他呢，他够便宜的了。让他自个儿进来得了。
哎，对，唐铁牛说，这老太太挺绝。转身唐铁牛出来了，
我说，孩儿啊，人家老太太说了，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，头两回都没见着，这回你第一回就碰着他了，在屋等着呢，你就够便宜了，你就进去吧。
哎呦，阮英一听这个老太太这么大的架子啊，牌谱不小啊，好，有求于人呐，咱就得往里走吧。阮英把这马缰绳啪往马脖子上一扔，好，三哥，我进去拜见这把老太太。阮英迈步就进来，进了大门，走过了院子，进了上方屋的外屋门，再往前走就是里屋门了。阮英把脚步又停住了，三哥，您再往里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我已经到这儿了。
哎，唐铁牛又进来，老太太，我们元帅阮英已经到在您这里屋门外边了。
啊，
到我这里屋门外边了，门槛太高，他进不来是吗？抬不起腿来呀？啊，让他进来就得了吧。唐铁牛一看，哎呦，这老太太太牛了。
转身他又出来了，
我说，元帅，人家说了门槛高啊，你抬不起腿来呀，你就进去吧。
哦，阮英一听这个老太太，你可有点不近情理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大宋国朝征讨君山寨的副元帅，你是个平民百姓， 现在我登门拜访已经走到你这里屋门的门口外边了，你虽然岁数大吧，不是爬不动挪不动啊，你不应该往外边迎一步吗？阮英的这猴脾气酸脸，听到这里的心里的别扭，但是又一想，一个老太太懂得什么，既已到此，我就进去吧。好，阮英迈步就进了。进屋之后，阮英一瞧屋子里边坐的这个老太太，满嘴牙都没有了，但是二目生光，一瞧这是个练武之人。阮英一抱腕，老人家，请问您是张妈妈吗？一问这句话，张寡妇看了看阮英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是征讨君山寨副元帅，我叫阮英。
叫阮英啊？啊，好啊好啊。老太太说到这里，看着阮英这个眼圈里边有点发红，转的泪啊。
唐铁牛在旁边瞧着，你瞧见没有，这老太太势利眼，你别看在这愣端着架子，阮英一进来，他一看副元帅来接他来了，他感动了，眼睛里边转泪花了。我来了那么多趟，他一点泪花都没转，别说泪花，他连鼻涕都没醒过。唐铁牛在这瞅着，这公老太太看着阮英，
你见了我就作个揖就完了。
阮英一听，怎么着，还想让我给你下跪啊？啊，阮英想我这就够意思了。这个老太太有点得寸进尺，老人家，那你想要怎么样呢？
我不想怎么样，我问问你，这阮英是你的大号？
对。
你小名叫什么呀？
阮英一听这更不像话了，哪有见面问小名的？阮英的小名从来没跟别人披露过。老人家，您问我小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这人有大号不都有小名吗？你那小名叫什么？我想听听。
阮英说，老人家对不起。阮英把这猴眼睛一立了，这小名我可不能跟您说。
小名不能跟我说，那我打听打听，你那小名是不是叫灵童啊？
这句话把阮英给震动。阮英的小名是叫灵童。阮英心想，我这个小名谁也不知道啊，除了小时候爹妈父母叫我，这老太太怎么知道？
老人家，我是叫灵童，
是叫灵童。老家是山东的，梁山坡石碣村阮家套的人，对吗？
对呀。阮英心想，这老太太跟我可能是老乡，从小就认识我。是是是，
是啊，是就给我跪下。
我给您跪下。
对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
为什么你跪下我再跟你说。
阮英一看这个老太太还很会说话，出口就能卖关子，让我跪下再说。阮英听到这里，正想似跪非跪，唐铁牛在旁边一捅阮英，
跪吧跪吧，这里边不定怎么回事。
老人家，好。阮英心想，你那么大年纪了，我给你跪下也没什么。好，老人家请受我一拜。阮英单膝点地就跪在这儿。阮英这一跪下，老太太瞅着阮英，
你这个小兔崽子，见了我的面你还不下跪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你是张妈妈。
张妈妈，我是张寡妇，我张寡妇是张家湾这儿的人，这么叫我。
我娘家姓阮，我是你姑。
老太太这句话一出口，阮英听着就愣了。
啊，您是我姑？
对，
我叫阮金居。
老太太一说这句话，阮英心里边想起来，从小一记事的时候，就听着自己的父亲讲过，他有个姑姑，从小的时候就出走了，至今没有下落。那怎么回事呢？这个老太太叫阮金居，阮英的父亲叫阮红芳，这个老太太跟阮红芳啊是亲叔伯兄妹，就是老太太的父亲和阮红芳的父亲是亲哥俩。这个老太太从小出走离开阮家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阮金居从小很富于个性，别人的孩子过年男的放鞭，女的带花，他这个女孩子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他跟男的小子一块放鞭。平常这女孩子都是学扎花啊绣凤啊，他不，他没事骑驴骑马。石碣村阮家套这一代的人呢，习武成风。这阮金居呢，从小就跟男孩子在一起练武，一直练到了14岁。后来阮金居的父亲就说了，说你不能再练了，女孩子到14岁以后就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如果说你抛头露面舞枪弄棒跟那些男孩子在一起打打闹闹，这不成体统。他爹这么一管他，这阮金居呢不同意，阮金居是非练不可。后来他爹急了，跟这些亲戚朋友武术界的人们就说了句话，说谁也不去再跟着他一起练武，谁要跟他一起练武我跟你们急。大家伙一看老头说了这话了，所以就谁也不跟阮金居练了。阮金居为这个事儿跟自己的父亲吵了一架，从小富于个性，吵了一架之后他父亲把他骂了一顿，这孩子自尊心很强，14岁的姑娘自个儿打了一个行李卷，偷偷的找他妈要了点钱，离家出走走了，干什么去？阮金居听人说过，说这个武术界的人呢，练得好的叫义士，再比义士高的叫侠客，比侠客高的呢叫剑客。阮金居心想，我得找个剑客练武，背着小行李卷从家里边出来，就到处找剑客。他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徐州，到徐州住店房之后一打听，这掌柜的说我们这儿有剑客。